平安，在崇拜的开始，希望再次的提醒大家，现在是我们敬拜的时间，请再次检查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已经关在了静音的位置，让我们一起用敬畏尊崇的心态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你们能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谢谢主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公义又满有怜悯，守约又尽施慈爱的父神，求你悦纳我们今天同心合意的敬拜。谢谢你对我们施行拯救，借着你的爱死爱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信他的得以脱离死亡的阴霾，在光明中盼望你天国的永恒。也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得享天上的灵粮，得以健壮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天父，求你今天在郑昌国牧师的信息中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教训，体贴你的心意，愿你的话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一路的亮光。祷告不配，侍奉我主耶稣的名求，请坐。现在请郑昌国牧师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领我。
跟你们一起在主日早晨唱诗，我觉得是很大的享受，非常的快乐。感谢义光，感谢弟兄姐妹们。首先我要说，这里有一个小的错误啊。今天我讲到的题目不是耶稣领我啊，唱诗的献诗是耶稣领我。那我的题目呢，大家看今天的这个秩序单啊，我今天的题目印在这个上面，我要请大家念一念啊，四个字，请大家一同念啊，一二三。根据我的记录，自从2005年夏令会讲道以来，我已经在本教会讲道有10多年，有50多次。我是一个微小不配的人，要感谢神的带领和安排，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欢迎和接纳，更要感谢王牧师师母对我的信任和邀请。今天他们不在，希望他们有很好的休假。我虽然讲到过很多次，但是内心一点不敢放松大意，乃是战战兢兢的侍奉神。回想这一段年日，其中有两次，只有两次，在我讲到之后立刻得到了正面的回应，使我知道有神的同在，神在使用，给我得到很多鼓励。第一次是我在讲荣耀的十字架那个题目，那天的讲到有两个重点，第一，十字架的记号，十字架 两块木头是一个交汇的记号。讲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交汇于此，人的罪恶和神的恩典交汇于此，人的软弱与神的大能交汇于此。第二个要点，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我曾经举出四个人做例子。第一，讲到先减后加，先减少然后增加，这是施洗约翰的经历，他曾经这样说，他必增加啊，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增加减少。第二，讲到先出后入，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神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那是个拜偶像的地方，你要离开，然后你才可以进入迦南美地，你不出来就进不去，你要先出后入。第三，讲到先失后得，先失去了然后得到，这是使徒彼得的经历，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你看我们为你的缘故什么都舍弃了，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耶稣就跟他讲，你们将来要得什么？得到的太多了，先失后得。第四个，讲到主耶稣的经历，他是先卑后尊，先是卑微然后享受尊荣，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真是越唱心里越喜欢高兴。耶稣他离开天上的荣华，他舍己，他成为一个人，还是一个生在木匠家的孩子，他生下来没有地方容纳，他被放在马槽里，他失去了多少。有一首诗歌讲到 The Ivory Palaces， 他离开了象牙的宫殿，这是一个比方的说法，他离开了象牙的宫殿来到这个受苦的世界，可是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耶稣的经历。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内容，没有想到那一天会后 Amanda 对我说， Amanda 你们都知道是谁啊，她对我说她的丈夫 Mickey 先是已经有了全时间服侍神的感动，她羡慕要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传道，做牧师，终身服侍神。可是阿曼达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一个做太太的有些时候想的很多，所以我也了解，要做传道，我要过传道人的生活。有人说牧师的太太大概是教会里最难的一个角色，我同意，所以他就心里面有保留。可是感谢神啊，神做工啊，那一天听讲道的时候，他听到亚伯拉罕十字架的经历是先出后入，你不离开你就得不到，你不出就不入。我觉得我真是没想到神就借着那么一件简单的话深深地感动他的心，我就知道是神在对他说话。于是他走出了凭信心服侍神的第一步。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个先出后入，你看神有多么奇妙。另外一次我讲 你就是那人，这个题目，这也是根据圣经中间的一节讲的，你就是那人。这是讲到大卫的故事，君王大卫犯了罪，先知拿单当面的责备他，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可是居然大卫被他点醒了，你就是那人，哇，这个话多厉害啊！讲完道以后，我战战兢兢地问王牧师，我说我这篇讲道啊，是不是太严厉了？我记得当时王牧师跟我讲，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先知的声音，我真是不配，我怎么成为先知的声音？他意思就是说，很多圣经里面神所用的人传神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神托付的信息，你只管放心勇敢地去讲。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那天散会以后，潘弟兄走到前面来找我，他拉着我的手，他对我说，牧师啊，我就是那人。哎呀，我吓了一跳，这个话，这个圣经的话刺透了他的心啊，他讲的时候很激动啊，眼里面充满了泪水。我知道是神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弟兄的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潘弟兄更加的敬重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好弟兄。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让我们先看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节，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哎呀，我们基督徒读的这个很多次了，对不对？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二十三节开始，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在第九节已经出现过一次。二十四节又说，这是主耶稣说的，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不但是用耳朵，也要用心留心听。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是同样的意思的话又出现了。我们再看第三处，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以前两米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不是用什么磅啊、盎司，那个时候是升斗，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哇，这是什么形容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起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起量给你们。哦，以前的人他们要量米、量豆子、量花生，要拿一个容器出来，比方说这是一个升啊，一升，他把米或者其他的粮食倒进去，然后拿一根木棒一削，削平了，这就是一斗，啊，给你。假如那个卖主特别对你好啊，他要按一按，他也摇一摇。这样的话那个米呀就会就往下沉一点，就可以再多加进来一点。而且他假如对你还好的话呢，他在上面还要浇，那就所谓的上面就是上尖下流。你把那个米啊倒得尖尖的，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真想在这里表演一下啊。那真好看呢，上尖下流。他这个倒上去的时候满正在流，流流流还没有流，赶快倒到你怀里，这就是对你特别好了。我有一天好奇，我想这个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不晓得英文圣经是怎么写的，我很好奇，我就把我的英文圣经打开了，我就念给你们听啊，什么叫做连摇带按啊？ Luke 6:38 啊，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a good measure, pressing down, 这就是压，这就是按啊， pressing down 啊，然后说呢 shaking together, shaking 就是摇啊，哎，他真的英文圣经也是连摇带按了、啊。哈，下面说 and running over, 上面在往下流啊， running over, 哇，will be pulled into your lap, for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it will be measured to you. 我们一般人对人呢、啊、和对自己不一样，对人是比较苛求，对自己呢比较宽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假若你对人宽大，神也对你宽大。反过来说呢，假如你苛刻，你对人苛求，神对你也就苛求。听说在澳洲，我说的这个澳洲就是 Australia, 就是那个它是单独的一个很大的岛啊，就是一洲啊，它也是一洲啊，太平洋的西南边啊，澳洲。听说在澳洲的土人有一种啊武器，土人用的武器不是什么开枪的呢，打炮不是那种的啊，土人的武器是个什么东西呢？叫做 boomerang, 啊，我的发音不行啊，我来 boomerang, boomerang, 这个 boomerang 是什么呢？我看了这个图画。是一种木头的一种武器，它是一个你说它是个什么形状呢？你说可以说是个半圆形的，弯弯曲曲的，不是个圆的，它是一个半圆。这个 boomerang 的这个武器啊，有一个好处，用了还可以用。这个土人要打你的时候，他就对准你，就把这个 boomerang 丢过去，呼，转着打了你，他又飞回来，又飞到他这儿来啊。我借用这个做一个比吧，比方啊，有些时候我们人说的话呀，人做的事啊，就像 boomerang, 你批评别人，结果你是定自己的罪，你对人不好，结果自己受了伤害。我举两个圣经的例子好不好？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雅各，创世纪讲雅各讲的真多啊，从最先他出现到他去世，你看有多少个 chapter 都是讲他。雅各年轻的时候，连哄带骗把他哥哥的长老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他骗过来了。后来他又欺骗他的岳父，他为他的准岳父啊，那个时候还不是岳父，为他放羊，他 老人家对他说，你为我做工，你要什么工价呀？哎呦，他要的工价还真好呢。他说，我喜欢你的小女儿，我为她做七年。哇，你算算看今天的代价，这七年几十万美金了啊。他说，我要为她做七年，然后你把你的小女儿给我。他就算日子，七年过去以后，没想到他被他岳父骗了。应当给他小女儿的时候，他把大女儿塞给他了。到了天亮，他才发现，他就火大了。他说：“我不是要小女儿吗？你怎么把大女儿给我？”他不喜欢那个大女儿，可是没办法。那个岳父啊，就说：“好吧，我把小女儿也给你，你再给我做七年。”哇，这个犹太人做生意真厉害啊！他知道这个是个好的工人呢，他连要做了七年，还要再来七年，他就做了十七年。他骗别人，结果也被骗。我刚才讲他骗他哥哥，后来他也骗他爸爸，你记得吗？啊，他要他爸爸祝福，他也骗他。他爸爸那个时候老了，看不清楚了，他就假装他哥哥，冒充他哥哥。他哥哥浑身有毛，他没有毛，他就把那个羔羊皮抹在包在他的手上颈子上，他那个老人家也糊涂啊，一摸就哎呦，怎么搞的？怎么声音是小儿子，这个摸起来又是大儿子？你说你是谁啊？哦，他就骗他爸爸了，他骗的时候还真厉害呢，他把神都讲进去了。他爸爸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我要煮的吃的野味子拿来了？他说，是耶和华你的神祝福我，所以我很快就打到了。你看他骗爸爸还把神讲进去了，他骗他哥哥骗他爸爸，后来也被别人欺骗。这就是 boomerang， 打人结果打到自己。还有一个人，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哈曼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他想要把他的仇敌莫迪改挂在上面，那接着后来挂在上面是他自己。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人家一起吃饭，这个老人家呀手发抖，他好像那个筷子那夹菜都夹不起来啊。我就想起我从前听过的一个故事，讲到有祖孙三代同堂的一个人家，年老的祖父在吃饭的时候常常啊杯盘狼藉，做父母的心里不高兴，他们就不愿意跟老祖父同桌吃饭，唯恐他会把碗给打破了，于是给他预备了一个木头的碗，摔不碎的，让他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吃饭。有一天夫妻两个人看见他们的儿子拿一块木头拿一把小刀在那里挖，你在搞什么？儿子就跟他们爸爸妈妈讲，我在做木碗给你们老的时候用的。你想想看，这个父母听了这个话有什么感觉？你不孝敬父母，将来你的儿孙也不会孝敬你。现在我要请大家再看两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又回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很重要的经文，请你看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有人说这是全圣经的 Golden Rule 金律，最好的。你看这句话怎么讲？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先知的道理。英文说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在待人的时候先想一想，先想一想你愿意怎么样，你喜欢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同样的对另外的人。哇，这句话太高明了，太高明了。他没有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只要自己想就知道了。再看另外一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些非常宝贵的经文在圣经上都是出现了又出现，宝贵，神怕我们忽略了，出现了又出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好，不是吗？有病痛的时候希望别人看顾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别人帮助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别人体恤我们。你看见有病的人怎么样呢？你看见有缺乏的人怎么样呢？你看见有软弱的人怎么样呢？你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们，你们就照样的对待他们。在我们身边常常有病痛的人，刚才提到有一个人心脏开刀，我不知道是谁，你们知道，关心不关心？我们常常周围有缺乏的人，你现在很丰富，你拿100块钱出来算不了什么，可是你知道吗，在另外一个家庭那100块钱有多么重要。哎呀，我想到那些有钱的人啊，他们的钱是一辈子花不完的，可是就是舍不得拿出来给别人。我们中间也有一些软弱的人，你看见这个人发脾气了，那个人嫉妒了，我们都有弱点。当你发现有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离他远一点，我们没有想到要体恤他，怎么样帮助他，他需要爱，我们怎么样用爱来挽回他。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主耶稣讲的正好啊， Golden Rule， 金律。我们孔夫子也讲过很了不起的话，他讲过有一句话跟这个很相似的，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是什么，八个字，请大家一起说好不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多了不起啊！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要叫人先想一想，你不要怎么样对待别人，你先想一想，我所不欲，我所不欲，我不希望发生的，我先想一想，然后我也不坐在别人身上。这个话真是了不起呢，几千年下来了，你看我们现在的人还都记得呢，非常高明，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看这两句话多像，你愿意人怎么样对你，你就怎么样对人，你不愿意别人怎么样对你，你就不怎么样对人。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很像啊？很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若是我们都照着孔夫子的话来做，假如全世界都这么做，那这个全世界就好了，就没有坏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坏事都没有了。可是是不是坏事没有了就好了呢？主耶稣讲的更高明啊，他是鼓励我们做好事啊。 都照着主耶稣的话来做，不但是坏事没有了，好事很多啊，这个才了不起啊！我们的世界不需要坏事，我们也需要好事啊。主耶稣的话照着孔子的那个格式来说，就是己之所欲先施于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先怎么样对待他。他真的是比孔子还高明呢。你赞不赞成我的话？我是这样赞成。一个是消极的，不要做坏事，另外一个是积极的，你愿意怎么样对待别人你就怎么对待别人。这些话是很了不起。主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别人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个我今天这个题目啊，有两种念法。有一种的念法就是人的量器，我看你们大多数都是这么念的。另外还有一种念法呢，就是人的量器。这个字啊，我念圣经念了几十年，我都是念人的量器，人的量器，人的量器，我们习惯的都是这样念吧。直到有一天我查字典，我才发现我原来念错了。对不起，我说你们念错了。这个字你查中文字典有两种念法，名词的念法和动词的念法不一样。名词怎么念呢？念亮，光亮的亮，明亮的亮，一个声音。我举例来说，比方说度量衡，是不是度量衡呢？有没有人念度量衡呢？那就不对了。名词的时候是念亮。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人说话，他不多说话，他说话很有分量，不是分量啊，分量，名词。比方说这个东西啊，很有人的心胸很宽大，我们说他很有度量，这个名词是念量。那么动词呢？动词就是念量，粮食的粮，一个声音。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哎，我们来商量商量啊，这是个动词，商量商量，这是粮。我们用一个尺量布，我们用一个斗来量米。名词的时候是念什么？量。名词的时候念量，动词的时候念什么？量。对了，所以呢，刚才你们念字的这几个字的时候，有些人念的对，有些人念的不对啊。我们应该念，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正确的。可是我这样念你们听不懂，所以我还是念量器比较好一点。好，我今天要讲大卫的故事。大卫啊，是一个神很喜爱的人，可是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请允许我这样讲。你看看他的一生呢，非常可怜。我今天不说别的了，不说什么扫罗迫害他都不说了，我就讲他的家。我今天举的这个例子，在我这个讲到大纲上讲到，他是有好几个儿子都死了。这里讲到淫乱所生的儿子88，一生下来就死了，七天就死了。第二讲到他的长子，人都很看重长子，最年轻的时候生的嘛，他的长子叫暗嫩也死了，他是被杀死的。第三亚撒龙，这是第三个儿子亚撒龙，在战争的时候被杀死了。第四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他也被人杀死了。所以大卫是一个可怜的父亲。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他这个四个死的儿子， 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撒母耳记第十一章讲到大卫犯罪啊，淫乱的罪，杀人的罪，然后呢，十二章十五节，拿单，这是先知拿单去帮助大卫，讲完了话他就回家去了。下面说耶和华击打，这是神出手了，神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使他得了重病。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得了重病，大卫非常难过，他禁食祷告，在地上不上床，躺在地上，他想要神收手，结果神没有收手。结果下面你看十八节，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从淫乱所生的孩子被神击打而死。犯淫乱罪的是大卫，奸淫了乌利亚的妻子，唯恐东川事发，他就借刀杀人，把妇人的丈夫乌利亚害了。神的使者对拿单说，你行这事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魔鬼撒旦工作有三个步骤，第一他引诱人犯罪，第二他就在神的面前控告那个人，第三他就到处去亵渎神。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来看呐，这个信靠神的人他是个什么样子。他把大卫的事情讲出来，你看大卫是个多么信靠神的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亵渎神。所以魔鬼犯有做事有三个步骤，第一他引诱人，然后他控告人，然后他亵渎神。魔鬼在地上制造了很多的罪恶，他就按照他的步骤来做，他主要就是针对神，他跟神作对，他要毁谤神。大卫是个信靠神的人，魔鬼呢看他是眼中钉，特意安排机会引诱他犯罪。他犯罪以后，魔鬼得了把柄，好啊，给我抓住了，到神面前去控告大卫，又亵渎神，看你这个侍奉神的人算得了什么，你也不过如此。弟兄姐妹，我们在相处的时候难免会发生问题，我牙齿还不小心会咬到嘴唇呢。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呢？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话，弟兄和弟兄姐妹之间会有一些摩擦，这是可以想象的事，可是千万不能把它弄僵了，弄糟了。基督徒在不信神的法国面前彼此控告，这是羞辱神的。这情形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家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争吵，哎呀，闹到警察局去了，你说这怎么得了？这父母的脸放在哪里呀？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勉励我们，劝勉我们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让主不管，你让神来管，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会主持公道的。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为什么不愿意让步呢？若是我们自己受了一点损失，让主的名不被亵渎，这是不是值得的呢？还是你觉得我一定要争过来，主的名羞辱我不管？到了时候，神的审判必定会公公正正的临到每一个人，我们尽管可以放心，我们忍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的是这样，退一步海阔天空。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暗嫩长子，请大家看的是十三章，刚才我们看十二章，现在看十三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亚撒龙，这是第三个儿子。亚撒龙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暗嫩是长子。你们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撒龙的仆人就照约亚撒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意思就是说把他给杀了。中国古代的君王多半有多妻的罪，大卫也是这样。暗嫩是他的长子，亚撒龙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兄弟，可是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亚撒龙为什么要杀这个大哥呢？你看这个经文十三章前面的话，你就知道暗嫩犯了一个大错，他喜欢亚撒龙的一个美丽的妹妹，跟他也是同父异母的，他犯了淫乱的罪。哎呀，亚撒龙怀恨在心，这是大卫家的丑事。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圣经上记载这些事？圣经若是单单是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绝对不会记这样的丑事，家丑不可外扬。圣经乃是神感动人，把最公正的事情记录出来，是黑就是黑，是白就是白，公公正正，黑白分明，为的是要人知道什么是罪恶，让人离开罪恶归向光明，离弃罪恶归向真神。好，我们来看一看暗嫩这个长子，他犯了淫乱的罪以后，他的爸爸大卫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的爸爸这个老爸，你怎么处理这个事？现在来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大卫王听见这个事，就是暗嫩的这个丑事，他听见这个事，他就甚发怒。下面没说什么，他就停在这儿，他就是发怒。可惜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他只是发怒而已啊。圣经上没有说他有什么行动，他应该重重的刑罚他这个坏儿子老大，他没有。亚撒龙心里面不平啊，他心里面有一股怨气啊，爸爸不给他出气啊。你看他等了多久，请看下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过了两年，两年过去了，大卫只是发怒，他没有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应该重重的刑罚暗嫩，借以警告他的其他的儿子们。为什么大卫不这样做呢？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他也犯过这一类的罪， 他自己觉得没有脸面管叫他的儿子。今天的社会这样的例子很多。常话说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他敢怒不敢言，竟有两年之久。到后来亚撒龙忍无可忍，他心里想，既然父亲不主持公道，我得自己找机会报复。过了两年，他找一个机会把他的哥哥杀了。亚撒龙杀他的哥哥是罪，暗嫩奸淫他的妹妹也是罪，可是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先是有一位缺少好榜样的爸爸大卫，我在讲第三个儿子亚撒龙。我们看十八章第十四节，十八章十四节，约押，这是大卫的元帅。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撒龙在橡树上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着亚撒龙，将他杀死。哇，亚撒龙被杀死了。亚撒龙他是一个非常美的少年人啊。请大家看十四章，回过头来看十四章二十五节。以色列全地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亚撒龙那样的俊美，得人的称赞。他怎么美呢？圣经上很少这样形容的啊，他从脚底到头顶，你看这里说什么？他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哇，这个人真是个美男子。二十六节说他的头发特别漂亮，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里剪发一次。我不晓得你多久剪一次，他一年才剪一次啊。他每到年底剪发一次，他剪下来的按着王的瓶称一称，重200舍克勒。这个200舍克勒到底是多少？我查了一查，我讲出来你们会吓一跳。200舍克勒大概有7磅重，7磅。哇，他的头发是很多。这个美男子亚撒龙外面很漂亮，内心却很丑陋。这里讲到他被杀了，先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恶念，我没有详细时间跟大家详细看这个中间的这个经文呢，因为他对他的父亲不满，他杀了他的大哥以后，他心里面想他要报复他的老爸，他要抢夺父亲大卫王的王位。他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他的心计暗中垄断了人心，那些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他。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叛变了。他心里面想，大哥虽然死了，二哥还在，我是老三，还轮不到我做王。他多年苦心策划，发动叛变。利未记20章第9节就讲到，一个咒骂父母的人要把他治死，要想杀父亲的人，你想神要怎么对待他？后来他被杀死了。以色列全地最美的这一个美男子，心里面却是这么样的丑陋。 好，我再讲第四个。第四个儿子名字叫做亚多尼亚。我们看多要翻，要多翻一点经文，翻到撒母耳记下面，下面是列王记上，请翻到第二章第25节。列王记上第二章第25节，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去世了，所罗门做王了，他把这个亚多尼亚杀死。我怎么清楚的知道是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哪个是老三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原因啊，请看历代志上第三章。历代志还要在后面一点，历代志上第三章，在这个地方我找到大卫的儿子，在这里把大卫的儿子都名字都列出来。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一节，大卫在希伯来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对不对？我没有乱讲啊，他是长子，暗的。接下去讲到次子，次子的名字叫但以理。然后第二节讲到第三个儿子，就是亚撒龙。然后讲到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这个顺序都排在这里。所罗门呢，所罗门的名字排在很后边了。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大卫去世以后，所罗门继了王位，亚多尼亚心里面很不是味道，他心里想，所罗门年纪比我小，怎么轮到他做王呢？后来他又做了一件坏事，蠢事，他要什么呢？他托人到所罗门的母亲那里去说话，他说请国王下个命令，所罗门下个命令，把那个女子给我做妻子。那个女子是谁呢？她的名字叫做亚比撒。这个亚比撒呢，是大卫老年的时候所纳的一个妾，她非常美丽。亚多尼亚他犯了乱伦的罪，后来他也被杀。我想我到了要做结论的时候，我们最后再回过头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就要做结束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当大卫犯了淫乱和杀人的罪以后，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他跟他讲一个故事。在我们城里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有很多牛羊，还有一个穷人。这个很有钱的人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舍不得杀牛宰羊招待他，他把这个穷人的唯一的一只小羊羔拿来了招待他的客人。大卫听见这件事情，他就很生气。哇，这个有钱人算什么呢？这么样对待穷人。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个事的人该死。他比抢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这事，行这事没有连续的性。”约拿丹，不是约拿丹，拿丹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家看，在这里，大卫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他说：“那个人该死，他要偿还四倍，好吧？”这是他用的量器。神就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他。他杀了一个乌里亚，他死了四个儿子。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心里面也在反省审查自己的行为，我真是害怕神的报应， 因为我有很多亏欠人的地方，亏欠人的事情，我真是没办法承担神公义的报应。假如神真是按照我所做的对待我的话，那我惨了。感谢神啊，神怜悯我们，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你们都要悔改，都要悔改。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听这篇道和我的感受相同不同，你们听这篇道就是讲那是大卫的故事，几千年以前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死了四个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要想想看，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也是对罪恶非常严厉的神。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你的心会害怕吗？假如神今天借着这个信息对你说了什么话，你有什么对待人有亏欠的地方，我们要向神认罪，求神饶恕赦免洗净我，千万不要按照我对待别人的那个量器来量给我。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悔改。愿神的光照我们，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